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你的主内家人陶立民。那么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继续的在信仰的道路上成长，成为一个完全人，成为一个讨神喜悦、能够荣耀神的人。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会继续的跟你研读那鸿书。现在这个时候，咱们就一起进入到那鸿书的研读吧。
先知那鸿敲响了亚述的丧钟，宣告尼尼微的灭亡，因为神秉行公义，惩罚强暴者。另一方面，神没有忘记他的子民，安慰受苦的犹太人。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那鸿书》。
今天我们来看看那鸿书的第二章，二章的一到二节是第一章末神双重判决的延续。首先，先知以讽刺的语气建议尼尼微应该要防守城池，然后呢，先知就给予犹大安慰和盼望的信息了。第二章其余的部分都在描述尼尼微城陷落的景象，二章的三到五节描述尼尼微城受敌军攻击的情景，二章六到十节描述尼尼微战败的恐怖的现象，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是以狮子的比喻来象征亚述的败落，二章十三节是神对亚述肯定的审判。好，我们来看看二章的一到二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双重判决。第一节，讽刺的呼召尼尼微要预备作战了，他要看守堡垒，谨防道路，挺直代表了这个力量全员的腰肢。因为以前尼尼微怎样的攻击其他国家，现在那个打碎邦国的侵略者呢，也会照样的上来攻击尼尼微。这个是公义的报应终于临到恶者了，所以不管他怎样的准备都是无法抵挡的。历史记载了尼尼微最后真的是受到了马代、巴比伦和西古提联军的攻击而灭亡的。神叫尼尼微备战，不是要挽救亚述免致败亡，而是要向尼尼微指明了审判一定会临到，神对他的审判是公开和公平的，神不会暗中做事。第二节当中的雅各和以色列有三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这个是代表了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第二呢，以色列是指属灵的以色列，也就是神心意里的国度。第三，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完全的复兴。不管呢是做哪一种的解释，这些的经文都是神给予犹大的安慰和盼望。因为尼尼微的败亡将会带来以色列国的复兴，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历年都是遭受到外族亚述和巴比伦的掳掠，北国还在公元前722年就亡于亚述的手下，那个荣华早就失去了，现在因为那个毁坏者被毁灭了，犹大一定可以得到复兴，重新恢复他们的自由和尊荣。其中的葡萄枝有人以为是代表了荣华，因为荣华和葡萄枝两个字只是差一个子音。另外，创世纪49章22节雅各的祝福语 也预言了约瑟的荣华，在于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好，那么第二部分呢，是三到十三节，这里描述了尼尼微城陷落的景象。这个部分呢，可以再细分成为那几个不同的部分。第一呢，是二章的三到五节，描述了尼尼微城受到攻击的情况。第三节开始的他究竟是指谁呢，就引来了一些争议。有的说是尼尼微的君王领袖，当敌人来攻打的时候，他调兵遣将严阵以待，召集那些贵族们登上城墙来防备外敌。但是第五节呢，那些贵族们慌张失措的样子似乎跟二三节并不配合，所以第三到第五节更有可能是描述敌军攻击尼尼微的情景。经文描写阳光反照勇士的盾牌，映照出或是鲜血或是盾牌染料的红色。当时亚述的军装是蓝色的，巴比伦和马代的军队就是穿红制服，所以穿朱红衣服的精兵可以是指来侵略的联军，也可能是指军队当中的领袖穿着鲜色的贵重的服装。战车也和盾牌一样亮晶晶的，反射着阳光和鲜血，正如闪烁的火一般。战士舞动着用柏木造成的叉矛或是武器，可以看到入侵者武器非常的精良，兴奋异常，正准备进攻。战车进到城里或是城外的大街上，横行直冲，飞跑奔驰，就像火把一样，又好像闪电一样，一片混乱凶杀的情景啊。第五节究竟是形容受袭击的亚述呢，还是敌军呢？这个也是有争议的。在英文圣经 NIV 的主语呢是 he， 中文译本呢大多是将他翻译为尼尼微王或是亚述王，因为敌军势如破竹，所以尼尼微王呢就召聚他的贵族们，也就是军事领袖们来研究对策。他们在慌忙之间，在恐惧之下，走路绊绊跌跌的，最后就上了城墙，一起来预备抵御的方法。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二章的六到十节，在这里是描述了尼尼微战败的情况。第六到十节呢，描述尼尼微战败以后城内毁坏的情况。河闸这个字可能是运河或是水道系统的一部分，用来倒引河水经过的城市。那观察当时的地理环境，尼尼微坐落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有大小运河环绕着贯穿城中，所以亚述人多设水闸，一方面是可以作为防守之用的，另一方面也可以供应城内的用水。虽然尼尼微有这样的一个天然屏障，最后他们还是败落了。大城败落的原因之一是洪水导致宫殿冲没，有的说呢，联军用已经攻取的水闸借着水力冲毁了城墙，或者是说天降下了连绵不断的大雨，导致河水泛滥，冲毁了城墙以及皇宫，导致天然的水道保障也没有用。第七节当中的王后，原来的意思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可能是指尼尼微城，暗示着这个坚固之城将要蒙羞了。更多人以为呢，是指这个尼尼微城的女神，宫女就是指敬奉女神的女祭司或是百姓。亚述文鸽子原来的意思就是举哀者，捶胸呢也是举哀的行动，强调呢痛苦。借着王后蒙羞来比喻尼尼微的荣华已经消逝了，而这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第八节追溯了尼尼微城自古以来有长久的和平，聚水的池子 可能是指着城内聚集了许多人民，或者是指呢平静安逸的生活。不管怎么样，现在尼尼微城却好像池子缺堤一般的，大水不可收拾的向外奔流，众民漫无目标的慌乱逃跑。就算有人在大声的阻止，也是毫无作用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啊。第九到第十节，我们看到尼尼微城的金银很多，都是从列国抢夺回来的不义之财。现在啊，他们的强盗行为应该是受到报应了。入侵者可以随意的抢夺居民遗留下来的无数宝物，人的生命已经无法保障了，财宝就好像灰尘粪土一般的。罪恶的收场就是这样，尼尼微城终于陷落了，呈现了一片荒凉的景象。经文用身体上的生理的表现来表达这一切，比方说啊，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了，这一切就显示出人们非常的惧怕。脸都变色了，是指脸色涨红，可能是因为感到十分的难堪，又或是因为惧怕而变成了土色。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在这里作者以狮子的比喻来象征亚述的败落。第十一到十二节，以狮子表征亚述，贪婪的狮子好像亚述那样，公狮可能是指亚述王，母狮就是他的皇后妃嫔，小狮就是他的那些贵族还有人民。因为狮子喜欢将猎物放在洞穴当中，同样的，亚述每一次打败了其他国家，都会大肆的抢劫掳掠，将许多的宝物放在王宫和庙宇，来供皇室贵族享用。随着尼尼微城的毁灭，骄傲的狮子昂首阔步、凶暴蚕食的现象都消失了，他们的洞穴都已经被毁坏了。第十三节表明了神要攻击的敌人啊，他们都会站立不住的。因着神的公义，一切以残暴以及邪恶建立的国家一定会灭亡。火跟刀剑是神审判的手段，火要将战车焚烧，刀剑一定会吞灭少壮狮子，连他的掠物、往日的战利品呢，也会被剪除了。使者的声音不闻，那刀剑之下就只有死亡。亚述的命运注定了，这个是耶和华说的。那今天当我们看到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想想看，从第二章的经文当中究竟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呢？第一点我们学到的就是恶者的结局是全然的败亡，亚述王国完全的被毁，以至于后人连他原来的地方也找不到。有人因此就怀疑圣经的记载了，以为那个只是一个神话，不是真的。直到1845年，纳耶特就确定了尼尼微城原来的地方。原来人发现了王宫废墟和多块的碑文，印证了圣经记载的是真的。今天在英国博物馆当中有一块泥板，记载了古代尼尼微城覆亡的全部经过。泥板的内容跟纳洪先知在第二章的预言非常的吻合，里面这么说：城遭遇猛烈攻击，在亚布月城终于被攻陷，城中人民贵胄多被屠杀，他们带走了大量的战利品，不可胜数，该城转眼成废墟，亚述军队逃散了。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神要立就立，神要废的一定会废去。纳洪先知宣讲预言的时候，刚好就是亚述军力巅峰的时间。你想听见先知宣告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我相信当时的人，也就是亚述的军民，只会呢嘲笑，只会感到这是不可能的。 神的子民呢？可能也只是半信半疑的。但神的应许是胜过百万雄师，胜过一切的金银财宝，一切丰富的资源，神是一定会履行他的宣告的。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尼尼微真的灭亡了。
那红书一章三节上，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在三章一到十九节当中，神直接向荒凉的大城说话。一到四节是隶属尼尼微过去残暴侵略的罪行，说明他受审判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五到七节是神对尼尼微的审判。八到十一节对比尼尼微跟挪亚门，说明了神要因为尼尼微的骄傲保障而审判他。十二到十九节宣布了尼尼微被毁灭是必然发生的事，因为尼尼微的保障已经失效了，尼尼微一切的准备都没有用处。好，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四节，指出了尼尼微有诡诈、残暴以及引诱别国崇拜偶像的罪行。第一节，先知用讽刺的语气为尼尼微的败亡举哀。尼尼微是亚述的京城，也是他的代表。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以荒诞的外交和征战来夺取各国的财富。现在，他终于都受到惩罚了。历史学家证实了，亚述是以残忍诚信来著名的，用斩首啊、焚烧、削肢等等的刑罚来对待战俘，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力量是何等大的，让敌人丧胆。第二到第三节，作者以具体的景象和声响来描绘亚述的军队，马在鞭策之下踢跳，车辆威武的奔腾，马兵催促着马向前，刀剑因为转动而发光，枪芒舞动，成为了闪烁的光亮。亚述到处去征战，杀人无数，以至于尸体太多了，堆积成堆，有时候甚至是半跌了人。第四节以妓女的美貌来暗喻亚述的外交，是有双重的意思的。一方面，亚述以商业的利益诱惑别的国家，勾引列国向他臣服，另一方面是指他使用淫行邪术征服别国。淫行常常是指着敬奉偶像的迷信举动，邪术是指能够预卜神旨意的秘术。亚述常常以宗教的方法引诱以色列以及其他的国家陷在罪恶当中，结果招致神极大的愤怒和严厉的责罚。三章的五到七节是说到了神对尼尼微的审判。第五节跟二章的十三节的第一句是相同的，道出了耶和华的宣告：神和亚述为敌，他一定会施以报应的。揭起了衣襟蒙在脸上，是奸淫者所受的刑罚。那个妓女曾经使别人堕落，现在将会得到自己的败落作为报应，因为她曾经暴露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所以她也要在列国的面前暴露出她的丑态，成为了一场戏，被经过的人去羞辱的。同样的，神要扭转亚述的命运，在列国面前暴露亚述的丑态，这个是神公义的报应。第六节是指将粪土丢在妓女身上，在众人的眼前公开的羞辱她，让别国都受到警戒。有的就说了，这个粪土是指偶像之物，因为偶像是很虚无的，是很无用的，只会成为可憎污秽之物嘛。这个就是亚述信奉偶像的结果了。 第七节形容人们经过这个城市，看到那种败落荒废的情况，也急忙的逃跑，不愿在这个咒诅之地逗留。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会为他平掉呢？句子以反问的形式表示肯定的答案，没有人会对他寄以同情，没有人会加以安慰，因为他自作自受，这个是罪的后果，他罪有应得。三章的八到十一节是对比尼尼微和挪亚门，第八节挪亚门直接的翻译是亚门之挪，亚门是挪城敬奉的神明。挪亚门在埃及以北，是历史的名城。大多数的经学家都认为挪亚门就是底比斯，位于尼罗河的东岸，所以有河水作为天然的保障，在防守上是十分的巩固。还有古时埃及弗人和路比族成为他的帮助。可是挪亚门也在主前663年遭遇到亚述的毁灭，神用历史的事件来警告尼尼微，他最终也不能够逃避那个厄运。第十节描述这样的名城被掳，居民成为了奴隶，婴孩被摔死。为了灭绝兵员，敌人会将男婴摔在墙上或是岩石上，尊贵的贵胄现在沦为奴隶了。人们以占鸠的方法把他们当作是物件一样的分开，占为己有。大人是指有地位有权势的人，都成为了战俘，被链子锁着拖走。挪亚门的命运令亚述预期到自己的毁灭也是这样的。第十一节，亚述因为罪的缘故喝下神愤怒的酒，甚至是摇晃醉倒了。他们需要逃避敌人，更需要寻求避难所。第四部分是宣布尼尼微被毁灭是必然发生的事。那这一部分呢，也可以细分为两大部分。第一是三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说到了尼尼微的保障失效。第十二节是一个比喻，初熟的无花果成熟了以后就没有办法留在树上，稍微的摇撼一下它就会掉下来。尼尼微所谓的保障也是经不起考验的，很容易被人攻破的。第十三节写防守尼尼微的将士将会失去男子汉的勇气，就好像妇女一样的软弱无助。虽然前程防御，但是城门被焚烧了，烧着门栓没有办法再关紧了，所有的保护屏障都发挥不到作用，仇敌很轻易的就可以攻取尼尼微城。第二部分三章的十四到十九节说到了尼尼微一切的设施将领也没有作用。第十四节再一次讽刺的呼吁尼尼微起来准备，要打水预备受困的日子，要坚固保障，修补缺毁的城墙砖石，希望这样可以经得起炮火的袭击吧。第十五到十七节对比上一节是讥讽，不管亚述怎样的准备，人的劳力始终是徒然的，一切防守的事工都是无济于事，因为神的刀和火早就为他们准备好了。这里把亚述的军兵商人、军事首领比喻为攮子、蝗虫和蚂蚱。攮子、蚂蚱可能是蝗虫不同成长阶段的名称，又或是蝗虫的别号。这种的小昆虫的特征是数量多，专门的抢劫其他人，会突然的出现，也会忽然的消失。数量庞大的亚述军队就曾经好像蝗虫一样的去攻打犹大，现在同样要被好像蝗虫一般的敌军所毁灭了。亚述想增加士兵、物资、军长的力量，但是也是于事无补的。纵使商人的数目比天上的星还多， 他们好像男子一般的吃尽了田里的土产，就飞走了。军长首领的人数虽然好像蝗虫马蚱一般的众多，最后却不知去向。可以看到，繁盛的经济和军事制度也不能够提供什么帮助。他们或者是弃阵逃跑，流亡在异地，或者是临阵战死，就是这样的消失了。人民的财富失去了，兵士的力量耗尽，军事设置毫无功效，首领的计谋完全失效。亚述的败亡是不能够抗拒的。古代史学家考据了，亚述王为了免遭仇敌的擒拿掳获，就在宫中以家具筑成了一个柴堆，把自己的金银财宝放在上面，然后引火自焚，所以在那个废墟当中发现了有烧焦的石板。第十八到十九节是以哀歌的形式悲叹尼尼微城的厄运。睡觉和安歇在这里象征死亡。先知向亚述王哀叹：亚述王啊，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呢？你的首长和军事领袖都死掉了，百姓四散逃难去了，尼尼微城的破损这样的大，是无法挽回的。你不再兴起了，谁没有受过你们的欺凌伤害呢？所以听到你们亡国信息的人都会拍掌欢腾，因为公义得到了伸张，神为他们伸冤了，报应的事已经实现了。这个就是第三章的内容了。那么从第三章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现在来谈谈哈。那第一，我们认识到神是历史的主。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我们见到一代一代的强国兴起又衰落。挪亚门也就是底比斯被亚述所灭，亚述却被巴比伦所击败了，然后又有马代、波斯，这些恶性的循环产生了数不完的历史的悲剧，最后只有神的审判才是唯一的答案。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站立得住。人也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地方是了不起的，军事、经济、科技都没有恒久的保障，神的全能是超越一切的。第二，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大概在主前760年，神差派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城宣告他的审判将要来到。当时全城的人从君王到平民都深切的悔改，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到他们真的离开了罪恶了，就眷顾爱惜尼尼微人，不愿意降罚与他们。可惜大概是在150年之后，尼尼微城的人又回复到悔改前的那种败坏，崇拜偶像，非常的骄傲，残暴侵略。所以神再次通过纳洪来宣告他审判的信息，而且把尼尼微城的败落都呈现出来。神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去安慰那些受迫害的子民和列国。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